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美国西部时间8月12日抵达了洛杉矶过境。这是台湾旅行法通过并正式生效后，台湾的总统首次过境美国。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台关系非常的坚强，未来还会更坚强。自蔡英文上任以来，美台关系呈现出了不断提升的趋势。美国发展对台关系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美台关系提升对台湾的国际空间有何影响？此外，美中台三方关系又将呈现出什么样的走势？今天的专家试点，我们就有关话题邀请到美国启瑟加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先生与我们一同探讨。王正教授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我们的节目。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
是的，首先我们看到这次蔡英文总统是过境美国啊，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现阶段发展美台关系您认为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量？那么对于当前的美国来说，台湾具有什么样的战略重要性呢？
当然，自从1979年以来，美国对台湾的关系的话始终是规范于这个台湾关系法之下，再加上所谓的六项保证。台湾关系法明年的话就要庆祝40周年，一个法律当初很多人不看好不会超过5年，它能够到现在的话将近40年是有它的道理。简单的来讲，就是说过去如果说台湾关系法规范的这底下的这个美台关系着重保障了台湾的安全跟繁荣之外，那也保存到很多台美台关系的所谓的里子，但是在面子方面的话却有很多很多的限制。换句话讲说，对于台湾的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民主社会来讲，所需要的一个尊严，就是说一个美国作为全球自由民主的表率，要给他的一些尊敬，还有台湾在国际社会上应该有一些这个适当的空间的话，这方面台湾关系法并没有做到。所以我觉得现阶段的话，川普总统可能是希望在面子方面，换句话讲说对于美台关系上能够给台湾更多的尊重，这方面能够加以加强。刚才您提到这个台湾旅行法通过之后，然后蔡英文作为中华民国总统过境的有一些这些看起来是比较有象征性的这些突破的话，我觉得都是跟那个潮流有关。
所以您的看法就是这一次好像是更着重是在这个面子上哈，是给予这个应有的一些尊重。那么我看到有这个分析认为，那么川普政府在美台关系的问题上一直都是比较的直言不讳，那么这次美台关系的发展呢，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如果继续保持这个趋势的话，在未来那么可能会独立于美中关系之外，那您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当然我们始终觉得说，如果美台关系能够按照他自己的逻辑，按照他自己的好坏来运作，而不受美中关系的这个约制的话，当然美台关系就会有很多更加成长的空间。那虽然说台湾跟中国来比的话是比较小，但是台湾并不小，台湾在美国的200多个贸易伙伴中间的话排名第10，而且台湾是全球所有华人世界里面唯一的民主政体，所以台湾的重要性的话其实是远远超过它表面上的这个数字来显现。而且如果说美台关系的怎么样发展，如果始终是要考虑这个美中关系的话，那么我觉得就是无形上和有形上对于美台关系的发展一个空间加以了限制。但是我们也非常的实际，就是说美国有全球的利益，他不可能不考虑到说美台关系的加强对美中关系会有什么样影响。所以我刚刚形容到说，这次蔡总统过境的话，这些所谓的突破的话基本上是一些象征性的，并没有真正的突破，我所谓真正突破意思就是说，像美国改变他的基本的政策，这个自从1979年以来的话并没有改变。
是的，那我们也看到蔡英文上任以来啊，那么美台关系是看起来是出现了这样一个不断的提升的这么一个势头哈。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台湾在国际上的空间是面临着一种不断缩小的这么一个态势。那您认为美台关系的提升是有助于那么还是无益于台湾扩大它的国际空间呢？
我觉得台湾的国际这个空间在2016年以后受到 更多的这个限制的话，主要原因是由于北京的限制。北京的话，它要求蔡政府接受所谓的九二共识，然后对于这个蔡政府的话有很多的这个不信任，所以当美台关系在增长的时候，北京它有一股气没有办法出，它没有办法惩罚华盛顿，它只好惩罚台北，这就是发生了你刚才形容的那个现象。那所以说跟美台关系的增加的话并没有直接的关系，直接的关系的话是来自北京的这个外交的封锁。那么至于提到说美国对于台湾的国际地位是否有更加的这个可以注意的地方，我们看到过去几个比较成功的例子，比如说台湾加入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汇集留在这个亚银，还有参加这个 APEC 等等的话，里面都有一个必要的因素，就是美国强力的支持。那美国的话，现在的几任政府以来，他一贯的政策就是说支持台湾的有所谓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那这有意义的话，通常大家都认为说是所谓的观察员，但这观察员的话还是由这个中共讲话来算。所以我觉得在国际参与方面的话，美国事实上可以给台湾更多的助力，而且在过去的经验显示，如果说美国登高一呼的话，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像是比较注重人权的国家，像是欧盟啊，像日本的话，他们也会出来。但目前为止的话，对于2016年以后，美国对于这个中共对于台湾的国际空间的封锁，并没有很大力的支持，我觉得这是很遗憾的地方。
嗯，是的。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可以说虽然是看到这个美台关系日趋紧密啊，但是我们也不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双方目前是否仍存在一些就是阻碍美台关系进一步发展的这样一种问题呢？
我觉得美台关系的话还有很多可以成长的空间。我刚已经提到过说，第一个最大的一个结构上的一个障碍，就是始终把它放在美中关系底下来衡量。比如说任何做任何一个小小事情的话，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这国务院的美国国务院的官员的话，他们会这个预先的替北京来想这件事情的话会不会惹恼了北京怎么样。我们英文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they are more catholic than the pope， 他们比这个教宗的话还要更天主教徒，意思就是说他们会替北京先想这个事情怎么样。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结构上最大的一个障碍。另外一个障碍的话，就是说美台的这个经济的话还有很多互补的地方。那么台湾的这个外交的孤立的话，其实最严重的孤立是在这个区域经济还有全球经济上的这个孤立。那比如说谈到这个在亚太地区的这个区域化，还有这个自由贸易协定等等。那么我觉得美国跟很多的这个紧密的盟友的话都有谈到这个自由贸易协定，但是跟台湾的话目前的这个经贸关系的话还停留在这TIFA阶段，而且是为了就是说为数不到几百万元的这个牛肉或猪肉这个议题在那里争执不下，我觉得是蛮可惜的。
嗯，是的。那我们也看到这个现在继这个朝核问题之后啊，那么朝核问题虽然没有得到解决，但是我们看到出现了一些这个缓和的迹象啊。那么继朝核问题之后，台湾是否会成为这种东亚地区下一个热点呢？或者说这个随着美台关系的提升，那么台海局势在未来是否有可能会出现一种就是进一步的恶化的情况呢？
我想那个现在这个台海问题的主要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成员三个，就是台北、北京和华盛顿。非常确定的就是台北跟华盛顿都没有要改变现状的这个意思，所以唯一能够改变现状的是北京。那北京要改变现状的话，当然就是说他认为他对于这个蔡政府这个不能够照他的意思接受所谓的九二共识感到不耐，甚至于失去耐心跟信心之后，可能会觉得说要更加增加压力，比如说外交的压力和军事的压力、经济的压力，来迫使台湾就范的话，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引起区域的这个不稳定。那区域不稳定的话，这也跟这个中国在区域地区的它这个，比如说像南中国海在吹沙造陆啊，还有在 这个东海跟日本的对抗，在这个西亚的话跟印度的对抗，我觉得这跟中国它一个比较不稳定、比较没有信心的一个领导团体，它在周边外交处处会出问题的话有关系。所以台湾的话只是中国外交的一环而已。
嗯，好的，那么我们由于时间关系，那我们的讨论就要告一段落了。那么我们感谢美国启泽加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维正为我们带来的详细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